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李四爷答应了，暗地里嘱咐大家不要再声张，而且赞叹着：“
咱们要都像人家钱二少爷，别说小日本，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儿毛啊。”
瑞宣本想去看看钱老先生，可是没有去。一来他怕惹起街坊们的注意，二来怕钱先生还不晓得这回事儿，说出来倒叫老人不放心。李四爷去嘱咐大家，大家都觉得应该留这点神。可是在他遇到小崔以前，小崔已对尤同芳说了，小崔得罪了冠先生和大赤包，尤同芳和高弟儿可是还坐他的车。同芳对苦人是有同情心的，所以故意的雇他的车，而且多给点钱，好叫小崔没白挨了大赤包的一嘴巴。高弟儿呢，是诚心反抗母亲，母亲越讨厌小崔，他就越多坐他的车子。坐着小崔的车，同芳总喜欢和他说些闲话。在家里一切事务都归大太太处理，同芳不能过问。他虽嫁了人而不能做主妇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住在旅馆中的娼妓，因此他爱问小崔一些家长里短，并且羡慕小崔的老婆，虽然穷苦，虽然常挨打，可究竟是个管家的主妇。小崔呢，不仅向同芳报告家政，也谈到了街坊四邻的情形。照着往常的例子，他把他引以为荣的事儿也告诉了他。冠太太，不当着冠家的人，他永远称呼他冠太太。咱们的胡同出了奇事儿。
什么奇事儿？
听说钱家的二少爷摔死了一车的日本兵。
是吗？听谁说的？
大家伙都这么说。
哎呦，他可真行啊。
北平人也不是都窝囊废吧？
那么他自己呢？
自然也死了，拼命的事儿嘛。同芳回到家中，把这些话有知天意的告诉了高弟儿，而被招弟儿偷偷听了去。招弟儿又本社专电似的告诉了冠先生。小何听完了招弟儿的报告，心中并没有什么感动，他只觉得钱二少爷有点愚蠢。一个人只有一条命，为摔死别人而也把自己饶上，才不上算呢。除了这点批判而外，他并没怎么看重这条专电。顺口答应的，他告诉了大赤包。大赤包要是决定做什么，便连做梦也梦见那回事儿。他的心思现在完全萦绕在给冠晓荷运动官上，所以刮一阵风或房檐上来了一只喜鹊，他都以为与冠先生的官运有关。听到钱二少的消息，他马上有了新的决定。小何呀，他的眼一眨一眨的，脸上笼罩着一股既庄严又神秘的神气，颇似西太后与那个大臣商议国家大事儿似的。
小何呀，去报告，这是你的一条晋升之路。
小何愣住了，叫他去贪赃受贿，他敢干。他可是没有挺着胸去直接杀人的勇气。
怎么了你？
去报告？
那得抄家呀。
小何觉得若是钱家被抄了家，都死在刀下，钱先生一定会来闹鬼的。
你这个松头日脑的家伙，你要管你自个儿的前途，管别人抄家不抄家干嘛呀？再说了，
你不是吃过钱老头子的钉子吗？想报复吗？这就是机会。
听到报复，他动了点心。他以为钱默吟大不该那么拒人千里之外。那么，假若钱家真被抄了家，也是咎由自取，大概也就不会在死后还闹鬼。他也琢磨出来，感情钱默吟又臭又硬，并不是因为与日本人有关系，而是与南京通着气儿。那么，假若南京真打胜了，默吟得了势，还有他冠晓荷的好处吗？
这个消息真不真呢？同方听来的，问他。
审问同方的结果，并不能使晓荷相信那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。他不愿意拿着可信可疑的消息去讨赏。大赤包可是另有看法。
真也罢，假也罢，告他一状再说。即使消息是假的，那又怎么着？我们的消息假，而心不假。叫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的向着日本人，不也有点好处吗？你要是胆子小，我去。
晓荷心中还是不十分的安帖，可是又不敢劳动皇后御驾亲征，只好答应下来。同方又很快地告诉了高第儿，高第儿在屋里转着墨。重实，他的幻想中的英雄真的成了英雄。他觉得这个英雄应当是属于他的，可是他已经死去，他的爱、预言、美好的幻想一落千丈。假若他不必入尼姑庵，而世界上还有他的事儿做的话，他应当首先去搭救钱家的人。但是他怎么去见钱先生呢？钱先生既不常出来，而街门又永远关得严严的。他若去叫门，必被自己家里的人听到。写信从门缝塞进去也不妥当。他必须亲自见到钱先生，才能把话说得详尽而恳切。他去请同方帮忙，同方建议从墙头上爬过去。他说，
咱们的南房西边啊，不是有一棵小槐树吗？上了槐树，你就可以够着墙头了。
高第儿愿意这样去冒险，他的心里因仲实的牺牲装满了奇幻的思想。他以为仲实的死是受了他精神的感召，那么在他死后，他也就应该做些非凡的事情。他决定去爬墙，并且嘱咐同方给他关封。大概有九点钟吧，冠先生还没有回来，大赤包有点头疼，早早的上了床。招弟儿在屋中读了一本爱情小说。高弟儿决定趁这个时机到西院去。他嘱咐同方听着门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是不必爬墙的。他的短鼻子上冒着细小的汗珠，手和嘴都微颤着。爬墙的危险与举动的奇突使他兴奋、勇敢，而又有点害怕。爬到墙那边，他就可以看见英雄的家。虽然英雄已经死了，他可是还能看到英雄的遗物。他应当要过一两件来作为纪念。想到那里，他的心跳得更快了。假若不是同方拖住他两把，他必定上不去那棵小树。上了树，他的心中清醒了许多，危险把幻想都赶走了。他的眼睁得很大，用颤抖的手牢牢抓住墙头，费了很大的事儿，他才转过身去。转了身，手扒着墙头，脚在半空，他只顾着喘气，把一切别的事儿都忘了。他不敢往下看，又不敢松手， 只闭着眼睛挣扎着挂在那儿。好久，他心里一迷糊，手因无力而松开，他落在了地上。他的身量高，西院的地又因花的关系颇为松软，所以他只觉得心中震动了一下，腿脚倒没碰疼。这时候他清醒了许多，心跳得很快。再转过身来，他看明白，其余的屋子都黑乎乎的，只有北房的西间有一点灯光，灯光被窗帘遮住，只透出了一点点。院中高矮不齐，一丛丛的都是花草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像一尊蹲伏着的人。高地儿的心跳得更快了，他大着胆，手捂着胸口，慢慢地用脚试探着往前挪动。底筋儿时时挂在刺儿梅一类的枝上，好容易，他挪到了北屋外。屋里有两个人轻轻地谈话，他闭着气儿蹲在窗下。屋里的语气是一老一少，老的一定是钱老先生，少的或者是钱大少爷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